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讲到安提阿教会变成了在新约时代除了耶路撒冷以外第二个宣教的中心。我们记得主耶稣的话说，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在真正实行上面呢，耶路撒冷一圈圈往外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到了安提阿。大家还记得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吗？那里是因为斯提凡的事件被迫四散的人就到处的乱走，先到居比路，先到撒玛利亚，有些人到了居比路，也有从居比路再回到安提亚，所以这样转了一圈。而且在居比路、安提亚还有许多从古利奈就是非洲那里来的人都在那里，也有从居比路岛上过来的人到了安提亚，在那里向人传福音。那大部分的犹太人只向本国的人传福音，但是也有些从这居比路来的人也向当地的人安提阿讲希利尼话的人传福音。所以我们上次说过，福音呢已经开始跨越文化的圈子。起初当他们理解到这些事的时候，尤其今天我们读的信息里面读的十三章讲到连保罗也都这样说，这个信息是先传给我们的，那时候我们就是指的犹太人。当然那个时候在安提阿这些地方以后看见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篇信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的。那这几个地理的关系从安提阿他们受打发到居比路转了一圈，到了帕弗又回到了大陆再到比西底，这些事情呢你要看详细的路程，你就可以看看圣经背后大部分圣经背后都有一些地图。这些地图呢其实印的也不太精彩，尤其和合本的不太清楚，现在新的版本很多地图比这个清楚，而且有些地图有些圣经更把保罗宣教的路线画出来了，还有些做了表帮助我们读经。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平面东西很不容易有一种感觉，尤其是他所描写的地方跳跃式的一点一点的讲，很难叫我们理解当中走的路程。所以我说我们读圣经呢需要有立体感，不是平面的。那怎么样呢？就从这些图表、从地图得的帮助，从一些他们前人读的圣经得的一些记录。我自己曾经也把保罗的四次宣教的路都画出来。我画了以后呢，那个图你不太容易把它变成文字档比较容易记。图画呢，你要 PDF 不太容易，脑筋里我的脑子没有 PDF 所以记不住那当然有些人会一看图就明白，那更好。这些话我说了以后呢，当然今天我也想起来我们这个月底就是8月30号、30号、31号跟9月1号我们会打发一些弟兄们做宣教的工作到墨西哥去做短宣。那耶路撒冷到安提阿这个转变似乎没有什么打发的工作，因为是门徒为斯提凡事件遭遇逼迫四散了。但是在安提阿这里呢有一段相当长的平安的时期，在安提阿这里传福音，教会被建立，保罗被巴拿巴引来在那里教导他们有一年多的时间，以至于门徒在安提阿被称作基督徒。而且我们一开始读十三章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读了这个经文，那里有一些先知和教师，有一个侍奉的团队，这个侍奉的团队进食祷告的时候从圣灵那里直接领受一个命令。怎么领受的我们很难想象，我不相信是空中忽然有声音也不像保罗得救的时候忽然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大光，可能是借着这些先知教师们的口就说出了神的心意。圣灵在那里指示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所宣召他们所做的工作。那这个团队，教会的团队相当的谨守，相当的小心。你看见圣经里记载他们就再一次的禁食祷告，他们在禁食中间得着神的话语，并没有立刻就跳起来， 而是更加慎重的进食祷告，并且做了一件事情。我相信这是教会历史中间第一次的差派礼，在使徒行传13章里面这样给我们记载下来，他们听见神的话语，听见圣灵的声音，他们就进食祷告，然后说呢，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打发谁呢？主要是巴拿巴和保罗，那时候还称作扫罗，再有一个跟着他们一起去的，以后你会读到是称呼马可的约翰。这个马可的约翰说起来也大有来头，因为可能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祷告的地方，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地方当彼得出监以后就去祷告。所以路加记载使徒行传把这些背景的事情都连在一起，我说了半天啰嗦得很，他几句话就交代过了，但是呢，仔细读圣经的人就应该把这些关系都找出来。所以呢，马可就被带到安提阿教会，没有多长的时间就被打发出去了。打发出去做什么呢？往哪里去呢？他们怎么样会去这样的，怎么样行走呢？圣经里都没有交代，很多可能是关于细节的事情，我们没有把一一的记录，路加没有记载下来。可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心情，去哪里呀？神打发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怎么去呢？并没有一下子出来把整个地图画给你看，我不相信这样。那么去哪里呢？当然受主的引导。怎么受主的引导呢？很多是不知道的。这一次比如墨西哥短宣，我们只知道有一些去过的人会带我们弟兄姊妹一直去到安提尼的。那安提尼的正好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同学会说去坐游轮，到了安提尼的。老实讲，安提尼的我第三次到那里，实在没有什么看头的。那个地方相当的荒僻，也许城里好一点，但是我们走路跟随神要做宣教的工作，绝不是走马看花像游船一样。那你会遇见事情，去那里一定会遇见很多事情。所以我很稀奇，有些事情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不免会思想，安提阿这个团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凝聚的力量，这么多先知教师都来了，而且在那里进食祷告，非常认真的侍奉神，而神打发他们出去，要有多大的信心。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差遣，后果如何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做事呢，雷声大雨点小，热热闹闹出去，结果回来啥也没有，不是叫人很失望吗？那安提阿教会实在是有信心，他们并不完全清楚前面的道路，就打发人出去传福音。而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经历，他们先到了居比路，也可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要去基比路呢？因为巴拿巴是从基比路出来的，这个你要读圣经才会读得出来。基比路是巴拿巴是基比路来的，他是一个利未人，卖了田产家业，在第三章末了，第四章那里出现的，第四章末了出现这个事情。所以既然神引导，我相信神也怜悯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略微有一点经历、有一点认识或者有一点人际关系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去了基比路。当然其实居比路那里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他们从居比路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开始讲道，这点也很稀奇。为什么在犹太人会堂里呢？以后你看见保罗的工作通常第一点第一站都是去犹太人会堂，我想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犹太人已经有相当多的圣经的背景，一个神的话语要落在有一些已经开垦过的地里面才容易产生果子。墨西哥其实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可能有许多人听过福音，或者至少有一些教堂，可能他们对于信仰跟耶稣基督当中关系还不是个人关系，所以可能虽然我们是有负担去，而且看见是那里很多很多可能是很贫穷比较落后的地方，但主要一个原因也已经有教会在那里开始。基督教在墨西哥不算很兴盛，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在那里已经开始传扬福音。所以可能是容易一点，神也怜悯我们，不让我们空手而去空手而回。这些都是可能带领当初巴拿巴和保罗去居比路的原因。去那里他们找到会堂，在会堂里面开始传讲。在这里的记载可能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果效，所以没有记录更多的事情。那从撒拉米他们又往前一直往西走，走到了帕弗，在这里发生事情。可能我们等候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特别事情， 所以几句话就交代过了。在这里有一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有两个人特别记录，一个叫做施酒保罗 Sergius Paulus， 这个人是罗马委派来在那里做方伯的。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啊，读的这地方非常的复杂，因为罗马的政治系统是三种，一个是该撒自己直接管辖的，一个是分封的王管辖的，一个是元老院派出来的管辖的。那元老院出来的通常派出来叫做啊，这个从对不起，从撒该撒出来的通常叫做巡抚。所以我们读到在罗在耶路撒冷有什么巡抚比拉多，比拉多的身份是巡抚，但是又有希律王，希律王呢是分封的王希律。这里跑出一个方伯，方伯呢是当地的一个管事情的人，是从元老院委派下来的，所以他有不同阶级的管理制度，他很复杂的。除了方伯以外呢，还有一个人叫做巴耶稣。你知道犹太名字里面加个巴呢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这个人叫做巴耶稣什么意思啊？他可能就是冒充说是耶稣的儿子。那当然我们读圣经历史知道耶稣没有儿子，只有我们这些属灵的儿子。他为什么冒充呢？圣经上记载他的名字又叫做伊利玛，伊利玛的意思是行法术的。这个人行法术，你知道犹太人行法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圣经明令禁止不可以去跟埃及来的这些风俗行法术，这个各种符咒不可以走这条路。今天上午还有个姊妹问我，我们信了耶稣是不是所有风水的事情都可以拒绝？我说你根本不要接受，根本不要相信，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些咒诅。风水事情真的假的不必去研究，因为神没有叫我们知道那么多事情，而且明令禁止，禁止不可以观照，不可以看什么什么符咒、符咒抽签，这些东西都不合圣徒的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带领，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带领。弟兄姊妹们，犹太人应当明白这件事情，因为律法里面明说的，生命记里面明明说的，这样人应当用石头打死。但这个人竟然还能够跟方伯、施酒保罗混得很近，也可能在没有信主以前，施酒保罗是很迷信的，所以需要听见有人会跟他关照行法术，很高兴迎接他。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碰见属灵的事情，圣经里记载说施酒保罗是个通达人，是讲理的人，是一个合理的人。你知道很稀奇，合理的人不一定不相信关照。我好多同学读物理的真正相信风水，很奇怪他脑筋怎么样做的我不晓得。他们也可能知道除了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不过这个属灵世界呢不知道怎么进去。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知道信进去很简单，只要相信耶稣，神要把天上的事情告诉我们，属灵的事情我们能明白，因为有圣经。很多人读圣经开始明白属灵的事情，知道这里有属灵的征战。保罗到了那里，施酒保罗邀请，不，施酒保罗邀请他们来跟他讲道。当然可能保罗在跟巴拿巴在路上所做的事情，有人把这些话传到他的耳中，他是一个地方官，当然要管这些事情。圣经里这里记载第七节，施酒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保罗去，保罗来要听神的道。这个人有一点点的好处是什么？他对神的话有科目，想要知道怎么回事，但是遇见了拦阻和征战。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记载什么事情，底下第八节就说只是那行法术的伊利玛抵挡此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他用什么法术或者什么情形，很可能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埃及的俗事，神行了神迹，俗事也照样变个戏法，又做了一件事情不行，他们也在做，做到后来法力有限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基督徒没有任何基督徒也没有牧师有什么法力，我们都没有能力。能力在哪里？能力在神里面，能力在 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信靠耶稣的名字，能力在圣灵里面，不是我们自己能力。所以我们不需要修炼， 也不会修炼出什么能力。你不要以为传道人比别人更有什么灵力，灵力在圣灵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长进，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法术，从来不需要法术。你看保罗这里就是这样，保罗对定睛看着他，这个定睛看着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彼得也定睛看一个人，看什么人呢？彼得、约翰定睛看过什么人？啊，看过一个什么瘸子？他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而且他先对他，你看我们，那人就看着彼得，以为他要得了什么？为什么？因为彼得那时候管着所有教会的钱，对不对？啊，今天传道人不管钱是很好的事情，不然各个人都来了，啊，定睛看着，以为要得了什么？幸亏不管钱。这消息传出去了，传道人不管钱啊，不要去看他。但是呢，彼得看着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拉着他的手起来，他的踝子骨就好了，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读到的事情，对吗？这里同样，保罗定睛看着他，但是这个话呢？没有什么好啊，这里话就很厉害了。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过一连串，这个名字太长，而且真是很凶。保罗很凶的，他说什么？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重战的仇敌，他的名字叫什么？这个于利马他的名字叫什么？巴耶稣。这里说你不是巴耶稣，你是巴魔鬼，魔鬼的儿子，重战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征战是以利对立交锋。上一次我这里不小心提了一次赶鬼的事情，以后好多弟兄姊妹有兴趣，尤其出信的人很有兴趣来问我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们，我不愿意多说，因为我不给魔鬼宣传，但是碰见了，如果碰见了神的灵感动，就有能力可以赶鬼。这里保罗说的话，你这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主的手加在人的身上，跟加在信徒身上不一样。刚才我们说，主那双温柔慈爱的手，他有钉痕的手，医治我们，安慰我们的心灵。那手的主的手是最有能力的手，主的手加在你身上，叫你暂且不见日光。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的经历。为什么？当他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看见天上四面发光照着他，他就不能看见。所以其实保罗这句话里面含有拯救的意思，不是光是咒诅他。底下耶利马呢真的就看不见，求人拉着他的手，只是这里没有记载他有没有悔改。方伯十九保罗看了这个事情，非常稀奇神的道。弟兄姊妹，圣经很小心记载，这里记载不是看见神迹，是因为稀奇主的道，而不是完全因为神迹。我们不要读错了。当然神迹他看见神的手击打以利马，但是这里主要方伯是什么？要来听神的话。前面就是他来兴起听神的道，这里是稀奇保罗的话，稀奇主的道。所以我相信除了保罗在这里命令这个行邪术的停止，不再捣乱之外，他也正面讲了神的道，讲给使徒保罗听。所以使徒保罗信主不是因为神迹，他听见主的道，吸取主的道。什么道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也可以猜测，跟以下保罗所讲的可能这就是类似的。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重点不是讲一路传福音宣教工作中间所遇见的这些事情，所遇见各种过节，所遇见各种人物，不是。这里附带一件几件事情，这个马可因为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帕夫，到了这个庞菲利亚的别家的时候，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宣教路程中有很多艰险，很多困难。不要说别的，很可能马可就是吃不了苦，所以他回去。当然，后来保罗也提到，因为马可不肯在庞菲利亚、在别家不肯和他们一起做工，认为他不能吃苦，所以不愿意再带他出去。幸亏这件事情不是最后结局，因为马可是谁你知道吗？就是后来我们现在所读马可福音的作者。这个年轻人受了许多的挫折艰难，终于稳定下来，作为侍奉神的人。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侍奉主的心智很好就一定站立不跌倒，这也可以看见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从巴拿巴和保罗的角度来看，尤其巴拿巴，马可是他的表弟。我相信当马可离开之后，巴拿巴心里很作难，怎么回事？这个年轻人回去怎么回事？怎么交代？也不免可能叫他在侍奉的事情上面会分心。如果保罗是看见这个年轻人不可造就，他也会受影响。我们才读完路德记，路德记那里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不要来跟从我，回去吧。俄尔巴回去了，路德却要跟随拿俄米。拿俄米对他说，你的嫂子已经回去了，你也回到你本国的神那里去吧。但是路德不一样，路德说，我要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坚定的心智一直跟随拿俄米。所以弟兄姊妹，在跟随耶稣的路上，难免我们有起伏，有上有下，会有跌倒，但是跌倒了怎么样再爬起来。我在那摔了一跤，你们记得跌倒了再爬起来，什么地方跌倒就在原地爬起来，神有恩典。但是在侍奉的团队中间也会有牵挂，在这种心情里面，巴拿巴和保罗又往前走，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刚才我说过，圣经里有很多地图我们需要看。比西底的安提亚，居比路岛在海外，在地中海里面。今天什么地方叫居比路，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吧？今天所说的塞浦路斯，圣经里叫做，今天英文叫做 Cyprus， 圣经里称作 Curio， 就是居比路。 CY 是在希腊文里念是那个 Y 是 U 的音，所以念 Q， 居比路。从塞浦路斯岛再回到大陆，这个地方叫做加拉太省。以后你看保罗写加拉太书，大概就是因为写给在这里传福音的人，传福音信徒的人，给当初的信徒。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到了一个城，也叫安提亚，还真妙了，名字一样。然后他说什么？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这里反映出给我们看见当时犹太会堂制度，他们每个安息日聚会也有不少外邦人信犹太教，要进入犹太教的啊。我们到这个时代还有很多非犹太人进了犹太教，他们要经过一些手续啊，要明白律法，要明白先知，如果是男丁男人还要受割礼，可以正式加入变成犹太人。但是呢，有一个过程。那这里呢，保罗就到了会堂，保罗跟巴拿巴都是犹太人，进了会堂。当时在会堂聚会的礼拜方式、敬拜方式，是由管会堂的人，是会堂的执事，就要请人或者自己念，或者请别人念，宣读圣经。圣经呢，三部分，有两部分一定要读的，一个叫做律法，一个叫做先知。犹太人圣经分作三部分，律法、先知跟著作。律法、先知跟著作，所谓著作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像诗篇、约伯记、传道书、箴言、雅各书，还有呢这个耶利米哀歌，还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好像路德记也是著作之一，大概是这样。律法跟先知呢，律法是摩西给的，就是摩西五经。其他先知呢，前先知就是指的从 从约书亚记以后一直到王国结束，还有呢就是大小先知书，所以很多。那读的人通常是有一定的规则，选什么经文是早就设计好了，但是上去要读。这个读经呢，一读就知道这个人对于律法的知识有多少，假不了。所以犹太人很有意思，可以请你读圣经，但是读完以后要继续请你讲，那是因为你读得很好。如果你读得不好，根本就知道没有什么东西，你不会很懂得圣经，明白我意思吧？今天每一次读经反映出来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程度，所以大家小心，我听你读经就知道你圣经读了多少。做主席的特别需要加强，你可不能在众人面前读的丢三落四，别人一看就说哈哈，他平常不读圣经，那就惨了。所以呢，当然大概保罗读得不错，所以他说，二位兄台，你们若是有什么劝勉的话，就可以对众人说啊，对他发出邀请来。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也遇见一次，他在拿撒勒会堂里面也是这样读经，然后他们请耶稣来讲道，比解经比劝勉还要更深一步，可以站到拉比的地位，可以来正式的解经。这个解经跟应用啊，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传承。你知道清教徒到美国来，昨天我们提到清教徒，清教徒的讲道，你知道一聚会聚多久啊？聚多久？聚多久？知不知道？猜猜看，清教徒聚会聚多久？啊？今天我们主日礼拜做多久？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对吧？你知道清教徒聚会聚多少？聚多久？啊？至少三小时，前一个小时解经，后面两个小时应用。哈哈哈，我都不晓得我能不能受得住，可是那就是当时聚会的情形。我也分析过为什么都是聚会这么长久啊，有几个原因，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你知道吗？所有的 entertainment 就是牧师来了讲道。你不要笑啊，你不要笑，当时是巡回牧师在美国各地大陆，美国新大陆牧师不够，所以巡回牧师，巡回牧师去哪里呢？不是每个礼拜到，两三个礼拜来一次。一来之后啊，好了，牧师来听他讲道，一定有很多新鲜故事。他到处走嘛，他当然从这个教会听见故事，讲给别的教会听，然后又传给别的教会。那牧师没有来怎么办？到这里，管会堂的人就起来读圣经。所以你知道，有些教会有两个讲台，这个我们慈牧师最懂了，他是研究教会敬拜学的。为什么两个讲台啊？一个叫的 reader 是读经的人，他可以读经不能讲道，读完经可以解释一下，不是讲道。另外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啊，你看卫理会左边一个台高的，右边一个台矮的，右边的是 reader 用的，左边是讲道者用的，是按例的牧师才能做的。当然现在这种传统啊慢慢离开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